数天医治训练第八期，神要你得医治。第三节，三点关于如何过你的生活。信心的盾牌，神要你得医治。新约里面有五次提到耶稣医治了所有的人，参阅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，八章十六节，九章三十五至三十八节，十四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，十五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。而不是说谁没有得到医治，而是说耶稣医治了所有的人，甚至有一次说医治了所有需要医治的人，不只是那些有信心的人，并不只有那些活得很圣洁的人，但只要你需要医治，你就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。耶稣有改变吗？耶稣不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吗？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。所以不管你在基督里目前成长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或甚至你不是基督徒，你仍然可以得到医治，神要你得到医治。当我今天晚上在讲的时候，到一个程度，也许你应该认真想想我所说的，然后决定去相信。你甚至可以在我们为你祷告之前就得到医治。我持续的这样做，我持续的从这里在为你们祷告，我并不介意去为你按手，我也乐意与你面对面的谈。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叫我与你面对面说话，但如同我愿意亲自为你祷告，愿意与你面对面说话一样，我的工作也不是让人的焦点在我的身上。我的工作是让你能够与耶稣更亲近，让你了解到耶稣的灵住在你里面。耶稣是你的医治者。我最大的喜乐不是在我为你按手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医治，而是当你坐在那里的时候，在一瞬间突然间灵光一闪，就在那一瞬间你了解到，你了解了真理，你了解了你跟基督是一体的，有一个神圣的连结在你跟神之间。在那个一瞬间，你把耶稣当成你的医治者，而不是我。而就在那一瞬间，生命进到你里面，你得到了医治，而你是从神那里亲自领受的。基督信仰的要素，就是在人跟神之间是没有一个中介，没有一个桥梁的。在旧约里面，他们要去祭司那里，一个站在他们与神中间的人。但新约的美妙在于，我们跟神是一体的，是跟神在一起的。我们不需要借由一个人才能够跟神有关系。我渴望你真的了解到这件事情，并且你享受他那神圣的生命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会释放神的生命，你就会立即得到医治。从那一刻起，你就会继续释放神的生命，你就会给别人生命，不管你去到任何的地方。这就是基督的信仰，而不是宗教，而是跟神的关系。在基督里，唯一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。与神一同交通是全宇宙当中最伟大的事情。使徒保罗说，割礼并不重要，不受割礼也不重要，遵守律法也不重要，在基督里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做新造的人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。新造的人是唯一重要的事情，就在那一瞬间，当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这新造的人，新的受造是从前未曾存在的。在你里面是神的生命活着，永恒的生命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求神出现，求神彰显，因为我们跟神已经连结了，神不需要突然出现，我们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有一天我们在聊天，我和我太太，我们在谈教会的情况，我就用这个例子做了一个阐述。我们总是说我们要到教会去经历到神的同在，我们想要被浸泡，沉浸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我们常常都会认为某个地方特别有神的同在。在旧约里面确实是这样，但在新约里面，我们就是这个特别的地方，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殿，而神的灵住在当中。我和我的太太谈论到，有些人他们会想到教会里面经历神的同在。保罗用婚姻作为一个例子，讲论到神和他的教会之间是怎么一回事。在我脑海里就浮现了一个画面，有一个男人很爱他的太太，他早上起来，他看着他太太，在他心中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你在敬拜的时候一样的感觉，就是一种充满爱的感觉，非常爱的感觉。他告诉太太，我真的非常爱你，我真的非常爱你，没办法用言语表达我到底有多么的爱你，我就是不想离开你，我不想要离开你的同在，我要与你同在每一天，我不要去上班，我要坐在这边，当你洗盘子的时候，我要坐在你脚前，就只是要享受你的同在，因为我如此的爱你。就这样持续了30分钟，这个先生就挡住了太太的去路，这位太太就很想将他先生从脚边踢开，他会问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先生可能会回答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只是坐在你脚边，经历你的同在，你是所有的一切。他就会看着他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，就起来去工作，去赚一些钱，为我买一些花，为我买一些美丽的东西，做我要你做的事，不要只坐在这里看着我，去做一些事情。神也是这样说的，神说，如果你爱我的话，你就会遵守我的诫命，如果你爱我的话，就做我要你做的事。约翰福音14章12节、23节、15章10节。你怎么可以说称我主啊主啊，却不做我要你们做的事情？路加福音6章46节。神没有说要坐在他脚边，神说去到禾场上工作，去医治病人，去把魔鬼赶出去，去传福音，做我要你做的事，不要告诉我你爱我，证明给我看。信心就是伸出你的手去接触人群。雅各也说一样的事情，不要告诉我你的信心，证明你的信心给我看。雅各书1章14至26节。你可以看得见信心，信心不是一种抓不到摸不着很奇怪的东西，信心就是伸出你的手去接触人群，信心就是把你的手伸到你的皮包里，把钱拿出来给那些需要的人，信心就是去接触生命。你永远不会变得更属灵，除非你真的去寻找那些失散的灵魂，除非你真的去为病人按手祷告。我不在乎你做了多少异梦，我不在乎你的异象，我不在乎你给了多少预言，或是你接受了多少预言，那都不代表什么，唯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把耶稣带给别人，根据你的言行，这才是重要的。 继续，我要跟你分享，我们刚刚讲过，告诉你如何得到医治。不论你的灵命在基督里是到了怎样的程度，但当你出去的时候，你也许会开始考虑担心你会遇到什么事情。你会想，我不太想要遇到属灵征战，因为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知道当你开始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就是魔鬼要开始攻击你的时候。你总是可以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很好，因为当你做得很好的时候，魔鬼就会开始攻击你了。对，也许真的是这样。但你为什么要用魔鬼攻击你的程度来当做一个衡量的标准，去衡量自己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？不要用魔鬼来当做一个衡量的标准，用神的话语来做衡量你自己的标准。你可以知道你做的到底好不好。如果你用魔鬼对攻击的程度来衡量你在神里到底长进到什么程度，你就永远没办法进入到我现在要跟你所讲的程度，就是耶稣活出来的标准。信心的盾牌灭尽一切恶者的火箭。以弗所书六章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是属灵征战的章节，讲到摔跤，讲到征战，讲到神的全副军装。如果你读从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开始读，开始讲到神的全副军装，讲到军装的每一个部分。当我们现在要直接看到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，他已经讲到了军装的一部分，已经讲到了公义的护心镜、救恩的头盔、真理的带子束腰，还有平安的福音、走路的鞋。然后他说，除此之外，他没有说最不重要的，没有说最小的，而是说在这之后要拿起信德的盾牌。信德的盾牌是什么？用信德盾牌，你们将会，不是说也许，不是说有些时候，而是一定可以能够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不是说一些火箭，不是说三个里面的一个，而是一切的火箭。想想看这个，如果你拿起信德的藤牌，保罗是写信给一整个教会，他不是写给单一个人，他没有说你这个人特别的属灵，他没有说如果你拿起信德的藤牌，你的信心很大，他没有说如果你的信心很大，你拿起信德的盾牌，你就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他没有说，因为我听过你的信心。他是对整个教会说，表示说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信德的盾牌。如果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拿起信德的盾牌，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起信德的盾牌，因为无论是谁，就是无论是谁，记得无论是谁，就表示我们每一个人，表示是我们，是我们，我们可以决定，可以拿起信德的盾牌。如果我们拿起信德的盾牌，信心就会灭尽一切恶者的火箭。让我们来仔细描述一下，在保罗的时代，他们有特别的军队。保罗讲到的是罗马的军队。以弗所跟罗马距离很近，但在那里有罗马士兵。你要了解的是，就像每一个其他国家一样，其他的帝国一样，越是接近国家的首都或大城市，每件事情都会看起来是比较好的，每件事情都会看起来是比较干净的。罗马的士兵有最好的装备，有最新最闪亮的盔甲，有最闪亮的宝剑，大 但你如果离罗马越来越远，那你的设备、你的装备就越来越少，你就有最糟的设备、最糟的装备、最便宜的二手的装备。当你到以弗所的时候，在那里的罗马士兵几乎没有什么装备，但他们的盾牌是用木头做的，只有一片金属。弯曲把所有的木头都扎起来，不是一个非常精良的盾牌。但保罗当时对以弗所教会说，你看一看那些罗马士兵，看一看他们的盾牌，那个木头的盾牌，如果他们拿着那个盾牌，他们去战场上，他们的敌人知道他们的盾牌是木头做的，他们的敌人就会拿起剑，并且用火点燃，射向他们木头制的盾牌，盾牌会着火，他们就得把盾牌丢掉，以至于失去了保护。但保罗看过罗马的士兵，罗马的士兵已经学会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，所以他们做的每天晚上，因为盾牌很重，上面有金属，他们会拿起盾牌并且浸泡在水里面，隔天盾牌就会吸饱了水，会变得更重，但变得更重总比死亡来得更好，所以他们会拿起这个很重的盾牌。保罗说，就和那一样确定的，如同像罗马士兵一样的确定，充满了水，能够灭尽那个火箭。你那信心的盾牌也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信心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什么上面？神的话语。圣经怎么讲神的话语？他说到神的话语像水一样，不是吗？圣经上讲到，神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。道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水。当你把你的信心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你就能够灭尽那一切恶者的火箭，就表示没有一个恶者的火箭可以攻击到你。你信心的盾牌可能会觉得有点热，抵挡火箭的是信心，不是你。所有的火箭都会被灭除，表示这是一个完美的保护，表示魔鬼根本就触碰不到你。只要你举起信心的盾牌，并且用神的话语充满它，而不只是医生开给你的小药丸，也不是从一堆应许中随便抽出一个出来。神的话语并不是像什么幸运饼干，你并不是拿你的圣经，然后闭上眼睛，随便开始乱翻，随便要指一个地方。曾经有个男人这样做，他说，主带领我。所以他打开圣经，他就随便戳了一个地方，随便读了一个经节。经节说犹大出去上吊，他说这个好像听起来不太好。他又随便乱翻了一下，他又随便乱戳了一个地方，他读道，你去照样行吧。圣经不是一个幸运饼干，不是夜市那种戳戳乐，而是我们依全体的良药，箴言四章二十至二十二节。看到这是如此的简单了吗？我们还要继续看。当耶稣进到你里面，就带进了一切的祝福。彼得后书一章一至四节，西门彼得写信说，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，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，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，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，多多的加给你们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，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彼得在写给谁？他告诉我们，写信给那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，那就是我们。我们有和彼得一样宝贵的信心，一样的信心，一样的主，不是吗？是一样的信心。所以如果你重生，你就有跟彼得一样的信心。注意看我们是怎么样得到这个信心的，是因我们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。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添给你们。我需要更多的平安和恩惠，所以我怎么样有更多的平安跟恩惠呢？他说，很简单，是因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只要认识神，有关于神的知识，你就有平安恩惠。我们到底能够有多少呢？彼得后书一章三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，已将过去式已经，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。这是我们已经有的，不管你知不知道，已经给我们了一切，不是一些。神没有把一些事情留着不给你，他给你耶稣了。当耶稣进到你里面，就带进了一切的祝福。他已经给我们了一切，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。你已经有了，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有了，跟耶稣一起带给你了。你要如何启动它，并且行走在当中呢？彼得后书一章三节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，就是讲到我们要有关于神的知识。他说，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就是这本书圣经。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肯定的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都应该成就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，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应许都已经是你的了，你就是要决定去相信它，不需要等待，是直接进到你里面，不需要等待上帝寄一个包裹给你，已经在你里面了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因着这极宝贵的应许，你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，也因此，因我们认识神，他也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。所以你现在一切都有了。永不失脚，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彼得后书一章五至八节。彼得后书一章五至七节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做一个学习的进度表，仔细的读圣经。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，又要加上知识；有了知识，又要加上节制；有了节制，又要加上忍耐；有了忍耐，又要加上前进。有了前进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。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，对别人友善一点，对别人温和一点，不要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，就因为你的信心做了什么事。对别人好一点，要有爱弟兄的心，要有爱心，而不要求任何的回报。彼得后书一章八节，注意听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如果你做这些事情的话，你就会多结果子，你不会白白的劳力，你会结出可以永久存留的果子。彼得后书一章九节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因为如果你认为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你就不会为自己添加这几样，你就会认为这些事情是在另外一边，是在要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会有的。这些事情并不是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而是现在。永生并不是等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开始，永恒的生命是当你向神屈膝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彼得后书一章十节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仔细听，接下来是我讲的要点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仔细看好这个应许，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就是说永远不会跌倒。这不是一个应许吗？这不是很神奇吗？你永远不会失脚，永远不会失败，永远不会回去过去的生活，你不会回去做你过去做的事情，你会在基督里坚强的站立，然后完成他的心意。这不是一个很神奇的应许吗？我已经告诉你两件事情了，一个是你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，一切的攻击，第二个是你永远不会失脚。我们讲的是一个完全得胜的生活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至十八节，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。有古卷作，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我们都认为我们把自己交给神，神会保守我们，是真的，没错。但在这里讲的却是另外一个。他说，若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表示你自己可以做些事情来保守自己不至于跌倒。我们在彼得后书才刚刚提过，当你保守自己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这是不是一个应许？这是不是很神奇？你们有多少人想要过一个魔鬼无法害你的生活？这是一个很棒的生活，不是吗？活一个魔鬼无法害你的生活。注意看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，我告诉你要如何，如果魔鬼攻击的话，要如何保护你自己，然后攻击他，然后击败他，然后我告诉你如何永不失脚。你可以不需要回去犯罪，可以在神里面坚强的站立，与神有正确的关系。最后，我告诉你如何保守你自己，那恶者就无法害你。仔细想一想，如果你想要到一个程度，让魔鬼都无法害你的话，这里我们就被教导要如何的做。你是从神生的，你不犯罪，你不失脚，因为你为自己加添彼得后书所说的那几件事，彼得后书一章五至八节。如果你做这些事的话，然后你保守你自己，那恶者就无法害你。就表示，让我这样说，这就表示神总是要你活一种生活，活一个魔鬼无法害你的生活。所以当你经历过试炼的时候，当你经历魔鬼的攻击的时候， 当压力来的时候，你会知道的更多，就不会说：神啊，你为什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为什么你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我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，为什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神啊，为什么是我？不，你不应该这样对神说。当你说：神啊，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会说：为什么你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我给你我的军装，你可以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我告诉你要为自己加添些什么，所以你永远不会失脚。我告诉你要怎么样过一个魔鬼无法害你的生活。为什么你不照我的方式过生活呢？为什么你要从我的保护伞当中走出来，让魔鬼来害你呢？你知道吗？魔鬼没办法害耶稣。圣经说，耶稣做一切他做的事情，而魔鬼却没办法对他做什么。魔鬼甚至找了一群宗教化的人士，在耶稣的家乡里来抵挡他。这些宗教的人非常的生气，对耶稣所讲的话非常生气。他们把耶稣抓住，把他带出去，带出会堂，带到悬崖边，要把他推下悬崖。耶稣跟他们一起去了，跟他们一起走。他们逮住了耶稣，耶稣也没有跟他们争斗。他们把耶稣带到悬崖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要跟他们去？为什么耶稣要让他们对自己做这种事？按神等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理由是一样的，要显露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自己看到他们要杀了耶稣。当他到悬崖边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：不，这不是我该死的方式，所以我会现在就走掉。路加福音4:20-30，他就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了，他就这样走掉了。这些人无法害他。耶稣活出一种魔鬼无法害他的生活。当耶稣卸下防备，卸下武装的时候，当他卸下自己的防备的时候，魔鬼把他带走，把他钉十字架。魔鬼认为自己赢了。但我们昨天晚上才读到，如果魔鬼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，如果他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的话，他就不会杀了生命的主。你知道耶稣做的是什么吗？在军事的用语上，他伏击了魔鬼，他让魔鬼认为魔鬼自己已经赢了，但他却成功地击打了魔鬼。耶稣没有这样做，直到时间到来。对你来说也是一样，你在这里有一个目的，你应该好好地活到70-80岁。史密斯·维格斯沃斯曾经告诉人，人们问他：你会活多久？他说：我会活到70岁。圣经上应允我活到70岁。当他到70岁的时候，人们问他：你已经活超过70岁了，那现在怎样？他说：我看到一个新的经节，讲到70岁或是80岁。如果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，他们就说：好。当他活到80岁之后，他们就问他：你现在已经过了80岁了，那你什么时候才要死？他就说：神给我一个新的经节。他们就问他说：是什么经节？他就指着诗篇的一个经节说道：我要使他足享长寿。他说：我要先足享长寿，才要回天家。你必须了解到，你应该活出这样的生活。从过去到现在， 我的生命都是与疾病在征战，都在战胜疾病。我们击败各样的病症，无论我们去到什么地方，当我们留下击败各样病症的记录时，当我活到八九十岁的时候，当我决定要回天家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让魔鬼用他的方式使我离开这个世上？为什么要因着疾病死亡？当我在我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击打各样的病症时，为什么要让疾病赢得最后的胜利？你会问，那你究竟要怎么死？你为什么要担心我要怎么死？很简单，你就躺下来，把你的孙子和孩子都叫到你旁边，你为他们祝福，你闭上你的眼睛，把你的灵魂交付于神，然后你的呼吸就离开了，你就跟神在一起了。你不需要生病。圣经上没有说你要死于疾病，你了解了吗？不要相信那个谎言，要健康的死去，就应该是这样，活得健康，活得强壮，要足享长寿。天堂对我来讲非常的真实，我有一个女儿在天上，有许多时候，特别是从过去几年一直到现在，当我认识神越来越深，越来越近的时候，有些时候天堂真的是如此的近。你必须了解到，并不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仅仅是一步之遥而已，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，就跟你最后一口气一样的接近，所以很多时候就跨出一步就到了。坦白说，很多时候我还比较愿意在天上，而不是待在地上。但对神的国来说，我在地上是比在天上更有价值的。教会需要我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决定不会很快的就去。我有一个新的孙子，他们都要长大，我要让他们开始讲道。在我可以休息之前，所以我并不急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我很年轻就上天堂的话，我可能已经失去这个机会了，因为我好像已经不是很年轻了，我不确定。但如果我在任何时候已接近现在这个年纪离开的话，并且如果特别我是因着疾病而离开的话，那怀疑者、不信的人、基督十字架的敌人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他们都会说，看吧，他讲的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用。他们就会用我当做一个例子来说圣经是假的。首先，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教义、把我们的教导建立在某个人的经验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仍然会这样做。所以证明也是很重要的，证明福音的真实性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活得足享长寿，证明这个真理，医治是为所有人的，在医治之上还有健康。恩膏不是感觉，是事实，在你里面。记住刚才讲的那三点，我给了你四种得医治的方式，还有三点关于如何过你的生活。这是一个讲道，有七个要点。你可以告诉别人，你已经听到一个完美的讲道，因为七代表神完美的数字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我们要开始做服事。有些人，你们可能之前没有听到我们讲关于恩膏的讲道，所以我现在要再强调一点，从那圣者来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你不需要感觉到什么，恩膏并不是一个感觉，是一个事实，在你里面。现在，明天早上有多少人会在这里？那你们其他人可能要定一下 CD， 因为我被要求要讲述一个 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特殊的时刻，讲述神如何教导我关于恩膏的事情。我们把这个叫做感冒药的恩膏，不要想太多，那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情况。但我们现在要来服侍那些受伤和生病的人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，你们多少人来这里是要学习如何服侍，做医治的服侍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现在，今天晚上，你会有机会来做医治的服侍。我会做医治的服侍，但你也要来做医治的服侍。我会给你一些方向，并且明确地告诉你要如何来做。也许看起来会有点机械化，有点知识化，那没有关系，因为神的能力也是很像，很机械化的。也许明天我们会证明给你看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，我们要把这些经过已经受过训练的人，我们要让他们去服侍其他人。所以我们有需要被服侍的人，还有来做医治服侍的人。仔细听好，如果你现在是要来接受服侍的话，当我们为你服侍的时候，不要祷告。我们会这样做，我们会向你自我介绍，我们会问你的名字，我们会跟你握手，我们会问你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如果有被诊断出来，诊断出一个病的名字的话，那你就要告诉我们这个疾病的名字是什么。如果是癌症，就说是癌症；如果是特别某一种癌症，也告诉我们是哪一种癌症。但仔细听好，我们并不是以医生的身份来执行服侍，我们不需要知道你的病历和你的病史，我们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，我们不需要知道症状已经持续了多久，因为你告诉我们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我们将要做的。当答案总是一样的，那问题是什么就不重要了。所以我们会问你，你就告诉我们。要积极有侵略性的态度命令，这是一场战争。仔细听好，现在不是一个交通，不是一个聊天的时间，这不是一个谈话讨论的时间。你讲话讲得越久，你得到的成果就会越少。你想要对这个问题说话，例如说是癌症，你就要说癌症。我希望你像对一个人说话一样，对这个癌症说话。癌症，以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个人。仔细听我的语气，现在不是一个消极的时候，是要积极有侵略性的时候，这是一场战争。你必须用一种态度来说话，让这些问题确实的了解，他们必须服从你。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意志力、你的想法、你的信心放在除灭这些事情上、这些问题上。所以你要说，癌症，以耶稣的名，我命令你离开这个人，现在。听到了吗？注意，有三种可以说话的方式，从你的嘴巴，从你的肺部，或从你的灵里。从你的嘴巴就只是空气，离开；从你的肺部更多的空气，离开；但从你的灵里就比空气还要多一些东西，是神的灵的能力。你会这样的说，离开。你听到了吗？这是不一样，不只是音量，是神的灵的能力，有一种灵的推进的力量。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，你就把你的信心释放出来，然后神的灵就跟着信心一同释放出来，就会把这些问题都击倒。你说的方式要确实代表你是认真的。 你必须确实想要这些问题离开这个人的身体。就像这些问题如果发生在你孩子身上，你会痛恨这些问题，要他们离开一样。你必须很严肃地面对这些问题，你不是在猜测，你也不是在盼望，你也不是觉得这些问题可能会离开，你是在面对这个问题。运行在神的爱中的信心绝不失败。你在释放你的信心去面对这个问题，你的信心不会失败，绝对不会失败，因为你是运行在神对他们的爱当中。你说，我怎么可能爱他们？我甚至不认识他们。如果你认识他们，可能就会变成是出于人的爱。但既然你不认识他们，就是神的爱，耶稣的爱，因为耶稣爱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当你叫这些病症离开之后，你要叫被服侍的人做一些他们之前不能做的动作。如果他们之前不能举起手，你就叫他们举起手，跟他们讲做一些之前不能做的动作，他们就会试着做，他们就会得到医治。这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你说，你怎么知道这样做？因为我已经做了几千几万次了，并且神的话语是确实的，神的话语是值得我们相信的，所以每次他的话语都是有功效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我们现在要让这些想要来做医治服侍的人们起来，就是现在到台前来。我们现在要排成一排，然后你要面向那边。记好，当你开始服侍病人的时候，你不是在祈求，也不是在请求疾病离开，你是叫他离开，命令他离开，你在命令他离开。当你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一些事情。史密斯·维格斯沃斯有一次在火车站，有一个女人站在他旁边，这个女人身边有一只小狗，他跟她讲，回家小狗，回家。这只狗就只是看着他，摇着尾巴。他们眼看火车就要来了，他说，小狗，回家，回家。那只狗就在旁边跳舞，火车就越来越近了。最后火车进站停住了，这个女人就看着这只狗，她说，我说回家。这只狗才突然吓到，开始听话。史密斯·维格斯沃斯就说，这就是你要对待魔鬼的方式，这就是我所教你应该要有的祷告方式，就像是叫一只小狗回家一样。如果你必须跺脚的话，叫这个问题离开，以耶稣的名，那他就会服从你。你知道吗？魔鬼是很害怕你的，他认为他只要待在那边，你就会用力打他一巴掌，他就会服从你。魔鬼害怕你，比你害怕他更多。神知道你是谁，魔鬼也知道你是谁。你是唯一对你自己身份认同有问题的人，也许还有你的亲戚吧，但神还是知道你的身份。阿门。